弟兄姐妹，安息日平安，沙巴沙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安息日，让我们可以享受，这是我们的产业。求神以荣耀的同在充满在你的殿中，在近处，在远处，借着圣灵来释放你生命的妥拉，因为这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的产业。求圣灵来亲自运行，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异灵，领受你今天要释放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和感谢，侍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很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本周的妥拉，它的题目是他住在。谁住在？住在哪里？有人可以回答吗？雅各住在，对不起，迦南地。雅各住在迦南地。虽然这个题目是雅各住在，雅各住在，但是从接下来的所讲的创世纪今天37章到最后一章50章，神用了，圣经用了14章篇幅的时间讲的是约瑟的一生，是雅各的儿子约瑟，他第十一个儿子，也是他最爱的儿子。那圣经中在创世纪还有一个人也是用14章的篇幅来描写他，大家知道是谁吗？亚伯拉罕。所以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传道书讲到，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虽然所描写的整个是那些不完全的人，但很奇妙的，神就是拣选这些不完全的人，经过神的管教修剪，他们生命的改变，竟然能够在神拯救整个人类的计划当中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人物。我想通过约瑟这一个故事，今天也是对你我同样讲同样一件事情，你和我都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人物。这完全不在乎我们的学历，或者是你的地位，或者是恩赐，或者是能力，那神看重的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被他修剪。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他在被神使用以前，神一定会让他里面做一个内部的改造，他才能够开始使用。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断奶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中间，现在很多妈妈刚刚生孩子，有的正在断奶当中。那断奶其实是蛮奇妙的，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一般是三岁才开始断奶。那三岁以前，他们一般不剪孩子的头发。但是三岁以后呢，他们剪了头发，然后他就可以开始戴那个祷告帽，可以开始穿那个带着穗子的内衣、内袍那个衣服。他们从本来是只是听父母亲，只是听 父母亲讲神的话，到从三岁以后，他们可以开始打开圣经，可以让爸爸妈妈可以读圣经，读妥拉给他们听。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当以撒三岁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设摆设非常丰盛的宴席。撒母耳三岁的时候，他母亲哈拿带他去示罗，他带着一个三岁的公牛，在中文里面写的是三只公牛，但原文它的意思是三岁的公牛，到示罗耶和华的殿，把撒母耳献上，永远归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那断奶，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开始学习，不是单单依靠他的肉体，他要开始听从父母的时候，他不能够再像以前喝奶的时候想要就给他来满足他的肉体，他必须等候，要安排，要听父母亲给他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孩子的学习是从家庭开始。那我们今天无论我们是在教会，在团队，这也是神的家，我们同样也需要学习等候，学习守团队的规矩。如果你的里面，你参加这里的团队，你如果团队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这些你应该这样做那样做，你如果心里面可以很顺服，你知道你在这里是要顺服，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去遵守，那说明你已经离开了这吃奶的阶段，你已经进入到一个，这是你进入成熟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看17岁的约瑟，他真的是还是在吃奶的阶段。他的不成熟，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可以来看。首先，神的确用梦启示了他的将来，而且这是有预言性的，有一天会实现的。但是约瑟呢，他没有等，他不能等，他太急了，他得到就像讲。所以第一个问题，他是讲得太快。我们知道小孩子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大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有的时候就知道就想讲，不经过我们的头脑，这是一个常常我们容易犯的错误。那第二，我们发现约瑟他没有，当他讲这个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顾虑到他哥哥是否能够接受，或者是他是否能够，他思想，他哥哥是站在哥哥的立场，他会怎么想？他这些好像人际关系比较麻木。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看到，哥哥们并不喜欢他，原因是父亲的偏爱，又给他做了一件彩衣。我们知道这件彩衣是代表一个身份，我们现在一直听那个妥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是在那个利未记的时候，是大祭司那个亚伦要进圣所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穿那个麻布的，细麻布的那个圣内袍，就是这彩衣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当他父亲给他的时候，可能我在想雅各可能也给他太早，他的动作也太快了，所以他就很高兴，就是已经好像让他父亲已经让雅各看，让其他的弟兄们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已经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是一个长子的身份，他以后会得到雅各的产业和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得太快，他没有考虑到他哥哥们的想法心态，然后最后就是他表达的方法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看他讲的时候是非常的自满骄傲，好像要告诉哥哥们说，有一天 我要做头，你们都要来听我的。所以这三个就是很简单的、很表面的这三点，就看出约瑟的不成熟。那我们呢？我今天很想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不成熟？我有没有像约瑟这样的状况？无论是现在分享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分享我们领受的一个梦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是很快就想要大家知道，你看我可以，我有神常常给我梦，或者是你看马上分享，你看我是这么蒙福的人，是要让别人来羡慕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根本没有问神，是不是现在是分享的时候，要与谁分享？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孩子他有一天回来，那一天他心情非常不好，他回到家里他非常的沮丧，然后就和我说，他说今天他就把他今天遇到的那一系列的挫折和我分享，然后他就觉得好像前面的前途也没有了，好像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他都觉得绝望绝望绝望。那我听了以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非常着急。我就说，我很诚实的和他说，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能帮你，我一点都不能帮你，我说只有神可以帮你。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更加的生气，他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讲这一句话，他说你如果在我很安静的时候和你平时很高兴的时候，你和我讲你的信仰你的见证，他说我很愿意听，他说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可以听，但是他说我现在是最不能够考虑思想的时候，你却给我一个这样的答案。他说你好像，他形容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你好像一个卖商品的一个推销员，就说你看现在这个商品太好了，全部给别人买了，都卖完了，现在只有这最后一个，就是这一个你买，他说你好像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也提醒我，虽然我没有撒谎，这是我真实的心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话可以告诉他，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对方的心情，他是否能够接受。所以他最后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和你讲我并不是需要一个答案，他说我要的是你能够听我，我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讲。所以我们从这一系列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真的要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讲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瑟的生命还没有被对付的时候，他讲的梦也好，他报告一些哥哥们的一些状况也好，他告诉的事情没有带下合一或者是和好，反而是带下分裂记恨。这就是一个没有被对付生命的，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很容易看到。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与人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出现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看见我们是凭着血气在处理这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因为当你讲的时候，如果对方也能够谦卑下来，也能够安静的去思想，那就说明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你讲的话反而让对方更加 生气，最后不和你讲话，那说明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在处理这件事上是不是需要改变。那我们看见雅各他就很成熟，当他听了约瑟的梦的时候，他先责备他，然后他把这一个梦存在心里。约瑟他被扔在坑里，被带到埃及，这我相信这是约瑟断奶的开始。约瑟他需要里面的改变，他神给他的这个梦才能够真正的实现。那约瑟他首先要对付的是他自己的肉体，那神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离开爱他的父亲和他习惯的那一个安乐窝，借着这一系，当他在坑里也好，在埃及也好，这些试炼挑战让约瑟的心开始转向神，他要认识不是只是地上的这一位父亲，他要认识天上的这一位父，是这一位真正能够供应他、保护他、拯救他的这一位神。然后约瑟需要对付他的骄傲，他必须谦卑下来，在每一件事上他要把荣耀、尊荣要归给神。最后约瑟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兄弟。神用了13年的时间来试炼、来修剪约瑟。你们知道约瑟他一共活到几岁吗？感谢主，大家好像100都知道，110岁。你想他从17岁被卖，神用13年的时间来训练他，但是从30岁开始到110岁，约瑟的整个生命被翻转了。所以他受的苦难，他越是顺服，受的苦难的时间越缩短。我不能说这从30岁到110岁这80年的时间约瑟就没有经历，他仍然会有经历一些事情，但他因为他有神在他里面，所以他处理事情的方法、解决方法就完全不再一样。我们看见约瑟被改变了，约瑟一个人的改变给他整个家庭带来祝福，给整个给埃及、给雅各家带来祝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信主，我们家里还是有一些人没有信主，我们常常会问神，为什么老是我，为什么修剪的总是我而不是他们。那今天我想通过约瑟的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在神的手中非常的宝贵，他知道我们可以顺服，我们会听他，所以我们是一个关键。那一个人的里面的改变，我们最后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周围的公司，或者你工作的公司、你的整个国家会带来不同翻转。神的计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愿意。那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常常是先做后想，就像一个猎人，他看见这个猎物，他必须动作很快，开弓获取这个猎物，他不能等。以扫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从田野回来，他非常的困倦又饥饿，他看见雅各做的那红豆汤，他马上他要满足他的肉体，他的肚子太饿了，所以他为了这一碗红豆汤，他情愿放弃他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的名分要等，要等到他父亲，就说他虽然有这个名分，但是一切的祝福得到的产业要等他父亲去世以后，这需要等。那 就像刚才所讲的，那还没有断奶的孩子是不能等，他很快要就得到。但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分辨，他能够等候，他也能够，他对这是出于，这不是出于神的，他会很敏感，他不会轻易的去满足他肉体的欲望，他会断绝对他的供应。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人，我一定要讲这一句话，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看那个 iPad， 看，不停的看，你知道，就是好像无法控制。那你如果知道这些都不是出于神的时候，你不会继续的喂他，喂养他，让我们的肉体越来越肥。约瑟被扔在坑里，是正是他脱离属地的生命，进入属天生命的开始。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靠我们，我们靠我们的肉体，我说好，我愿意，我下定决心，这些都不能够胜过，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靠圣灵他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战胜。好，大家打开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给的、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辖制我们肉体的那个能力是那恶魔，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那这些恶魔在神的眼中，他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是已经被制服的。这些恶魔他不怕神，他怕神，他不怕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些肉体的这些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是那些恶魔，就是喜欢寻找我们人哪些地方是我们坠落的地方，他一看见他就进来住在里面，非常舒服，让我们无法克服。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很讨厌，想忘记，想饶恕，诶，但是就是出现在你眼前，睡也出现，醒也出现，这就是一个好像你很难克服。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愿意越来越多的把你那些肉体的东西交给神来管理，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去克服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就越来越强。好，我们来看诗篇131篇。诗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约瑟他在坑中是一个考验，神没有定他的罪，但是神给他时间让他去认识自己为什么会堕落，为什么会陷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今天神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光景好像自己在低谷当中，可能是别人造成的，也可能是我们因为犯罪造成的，但是在最低谷的时候也是神拯救的开始。 约瑟在坑中，当他被神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完全知道这是耶和华神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试炼还继续，在埃及护卫长波提乏家中也是考验。当他得到主人的信赖，他的责任越来越大，好像虽然是奴仆，但是他的在这个家中的地位被升高的时候，约瑟已经和以前不再一样，他已经不需要再和别人说，你看我的主人这样对我那么好，你看，他没有，他默默的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以至于他的主人都可以看见说，约瑟真是有耶和华神的同在。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无人是在讲也好，做也好，吃也好，真的是在每一个神把我们放在的一个地方，能够让别人看见我们也有神的同在。约瑟他胜过了情欲的考验，当他主人的妻子诱惑他的时候，他不放纵肉体，他不让自己的身体犯罪。他在监狱里面，他学习忍耐等候，用信心持守，直到有一天神会帮助他。13年，约瑟神给神使神用13年的时间来修剪。13年以后，当约瑟出了监牢，他的生命完全改变。谦卑以前必有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让最后让约瑟在异国成为一个埃及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宰相。神给他智慧，让他可以解梦。他解梦的时候，他都是高举神，他说只有耶和华神可以做。神给他智慧治理埃及，知道如何在7年丰盛的 年日的时候怎样预备，荒年的时候不但拯救了埃及的百姓，也拯救了雅各这一个家族。当约瑟再一次和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能够与弟兄和睦团结的一个好弟兄，一个好弟弟哥哥。所以约瑟的人生，他所经历的，其实今天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我们团队，像我们团队，我们就是很鼓励大家一定要学习亲近神。亲近神的人，神必亲近他。亲近神也好，爱读神的话语也好，渴慕神也好，这一切最终的一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我们的生命改变，才能够真正的让神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好，那最后我想用两处的经文来彼此鼓励。第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第6节，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被管教时候，我们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接纳我们。然后就是雅各书1章，雅各书1章第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备，毫无缺欠。